这是台湾的声音。
动算，来来，给你，击败 K 赛，打一个话报，
加油加油！
这也是台湾的声音，还有多少声音没有被听见？
发噩梦都是梦到自己的朋友、自己一些队友、自己虐待。
未来你打算在台湾定居吗？
可以的话当然定居嘛，这边怎么说也是一个民族自由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那少部分人，你没有公益，你不能维护基本的人权，那你就没有完全的安全。
在这狂乱的年代，思考让我们自由，就要听晚报，听见新闻之外。欢迎收听就要听晚报，我是宛如。今天是3月31号星期二，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持续跟大家来关注的是 COVID-19 的疫情状况。其实呢，现在基本上是很多的国家都深陷其苦啊。那我们来看到在中国大陆方面呢，官方是大力的宣传现在国内的疫情已经转为境外输入模式，那现在的一些政策呢是先大砍国际航班，到每周只限一班。中国的外交部更是宣布说3月28号上个星期开始暂停外国人入境或者是转机。不过呢，对于持有外国签证还有需要从事经贸科技的外国人，仍然是可以经过特殊申请后入境的。好，这是中国官方在最近所出台的重要制度之一。前一阵子或许您也注意到了，这中国有一度确诊案例为零的情况啊。同时他们也透过大外宣啊，对大家说啊，中国这种治理的模式是有效率的，是好的。听众朋友，您也认同吗？还是我们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思辨激荡呢？在今天节目现场，我们访问到的是长期关注卫生治理与社会变迁的人类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刘少华研究员。老师您好。
宛如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老师今天访问您哦，其实很重要的是我看到老师您有过去非常多的研究，甚至到中国去做了田野，可以说是在中国1949年之后传染病防治史的一个研究学者。所以呢，我们来看到如果是传染病防治史，今年的 COVID-19 的疫情其实并不是中国第一次面临大规模疾病的威胁。不过如果就老师您从一个时间历史性的观察来看，到底中国对于这种公卫体系是不是有他们一个自己的独特的防疫手段呢？其实我看过老师您之前的一些演讲啊，好像对于这个独特之处有蛮多有意思的观察。
这个问题哦，应该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谈啦。第一个就是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疫病本身呢，它就有一个独特之处了，所以常常的形容词都是说它很狡猾
无症状的也会带有传染的危险。
对，而且它的潜伏期很长。
对啊，
然后每一个人的免疫力对它的症状反应也都不见得一样。
嗯，
然后甚至它的那个病毒量也会导致它的检测的成果会不会显现出伪阳性或者是伪阴性的问题。那中国当然也有它的特殊性。可是其实讲到这里，我也还是必须要说一句话，其实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在处理这一次新冠肺炎的这个大型的公共卫生的灾难的时候，其实每个国家都在进行它的公共卫生试验。那只是说因为中国作为这个疾病的发源国，它的公共实验来的比较早，然后它的特殊性在于两点。第一，它的治理上比较不透明，中央治理由上到下不透明，所以导致这个疾病的应对它并没有汲取17年前 SARS 的教训，所以这个是它的公共卫生防疫上的一个特殊性，也就是它非常的不透明。
所以意思说政治体制影响到了公卫防疫的专业吗？
对，其实政治体制从来都会影响公卫防疫的专业。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就像我刚刚说的，公共卫生尤其是大型的公共卫生的灾难的时候，它其实对于每一个国家而言，它都是一场政治实验。但是至于这个政治实验它的趋向是什么，其实会跟这个国家原本的政治治理的模式有比较绝对的关系。所以在中国的情况之下，它之前的政治模式本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一个比较不透明的一个治理模式， 所以他在这个公共卫生的治理上呢，他也就跟他原本的治理模式就是采行同样一个状态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这个疾病其实已经蛮明显的，基层的医疗卫生的专家，有过 SARS 经历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疫病可不是普通的一般，但是因为它的治理是非常不透明的，所以它整个压住了。所以在中国在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上，第一个最特殊之处就是在于它对于危机医疗专业人员都知道，但是因为它的治理是比较高压的统治方式，所以它的专业被政治给压过去了。所以这个是中国在这一次新冠肺炎上一个对不起全世界、对不起中国、对不起武汉的一点。
其实老师您说这种压制跟体制之间的关系哦，让我想到不只是公卫体系，包含媒体专业也是。
对，
很多的媒体新闻工作者在中国其实是很想发挥监督的能量 的。
其实他们到现在都还是很努力的在发挥把这个事件说明清楚的一个能力，所以可是他们的文章一发没多久就会被删掉嘛。
是啊，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很佩服那个中国一些很有心的，不管是专业人士，或者是医疗专业人士，或者是媒体人士，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令人感佩，因为他们就愿意在这种高压的治理之下还努力的说真话，因为那个其实是我们身在民主地方的人不太能够理解的压力。
对，
所以就这点而言，我觉得中国还是很有希望，只是真的是牺牲很多人这一点，然后也影响了全世界。
老师，如果我们就您刚刚说的不透明的状态来做延伸，像最近呢，中国大陆一直说确诊的病例下降，甚至一度是确诊零的情况啊，我们可以相信吗？
我觉得是也不是。为什么是这样讲呢？我们都不是上帝嘛，我们没有人知道真相到底是如何。我说是的原因是因为他之前采取非常高压的手段，一个在很多民主国家，你看不管像现在意大利或什么地方，你叫人民待在家里，很多人都不听嘛，因为他是民主社会。
对，就连台湾也是这样啊，
就是
还是有人啪啪走啊。
对，因为一个民主社会你除非采取非常非常高压的手段，要不然一般的民主社会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约束大部分的人，但是少部分的人他就是会为非作歹嘛，或他就是会超越法律的界限，那你只能用法律的方式去处置他，但是你并不能用那个集权的手段去控制他。但是一个集权社会它跟民主社会的手段方式是不太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一个大型的危机当中，你要绝对去控制人的行为，我们从这种功利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当然集权的手段会比较有效啊。我们先不考虑代价，
是
先不考虑社会的成本，
就是把大家封城关在家里，这个效率
是
高的。
对，要大家听话这件事情，集权的手段当然是比较有效哦，只是说它背后付的代价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计算。那从这点来讲的话，中国在这一点上绝对可以做得比其他人好。但是这个疫病它本身的性质是非常容易传播，潜伏期很长，所以你能够用高压的方式去管制人，管制到什么程度呢？像现在他们中国采行了很多的识别的方式嘛，就是把人分成不同的类别嘛，就是有绿标的人，也就是说你是健康的，你是无安全疑虑的人，你才可以自由走动嘛。
对，要扫那个安全码在手机上。
对对 对。但是第一个我们就知道这个疾病本身它很狡猾，
是
第二你本身的检测你就算采用高压的手段，你本身的检测真的会滴水不漏吗？这个是很难的事情，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科学家敢说可以滴水不漏。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这样子的手段一定会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我们会看到他立即的效用，但是他之后可不可能比如说第二波的感染出现我们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可是这样子的预测其实全世界的专家都认为是很可能发生的。所以那你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集权的手段，而不是用寻常的去提升大家的卫生教育，会去有效的改善你的在医疗治理上的一些透明度， 或是尊重医疗专业的技术，或是提升你的医疗设备，也就是说往一个比较良善的公共卫生的方向去发展的方式，如果你不在那个部分去多做一些努力，你只是透过这种高压控制的手段来在短时间之内去达到公共卫生的防疫效果，那这样子的效果到底能够维持多久，其实是令人忧心的。
就很像说我现在可能发烧了，我赶紧吃一个退烧药，我马上症状缓解，但是根本的问题，我身体内部问题
没有改好。
没错，所以我听过老师您有一个论述是说，医疗卫生不是集权国家的优先考量，政治才是啊。但是目前我们看，就算好，中国的疫情现在的状况稳定下降了，但是这个体制还是一样啊，政治优先至上，民族主义还是一样的重要，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啊，
这个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会讲那句话？一个集权治理的国家，他会把人民的福祉当成他的优先考量吗？就不是嘛。
是，
因为人的福祉绝对不会是在一个集权的状态之下可以达到比较良善的状况嘛。好，那公共卫生医疗是人的福祉里面很重要的一环，然后中国最近过去这十年来，中国快速的，不管是都市化或是城镇化的速度，这个速度快速到这是人类史上仅见的规模跟速度。我们光想一想，你看19世纪的欧洲，那么多的传染病，那么多的疫病是在什么样子的状况发生？通常这种大型的传染病就是在你快速都市化，人口密度生存的密度很高，但是你的基层的卫生系统或是医疗系统你跟不上的时候，很可能出现的状况。这不是历史的偶然，当然历史的偶然是有时间点上的差异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如果人处在这样子的生存环境里面，你要不发生疫病是很难。所以像中国现在这样子的处境，也就是人不管人的密度很高，人的消费欲望很高，但是他基层的公共卫生跟他的医疗专业并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你要他不发生疫病是很难。所以我认为他一定还会，以后也还会有其他的疫病会在中国出现，他具备所有出现疫病的很多条件。
听到大家都要倒抽一口气，好像问题没有办法根本的解决，特别在集权的国家。
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人口又很多，然后它的整个的国土涵盖的范围从热带、亚热带到温带都有，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适合人生存，但同时也很适合
病菌
病毒生存的一个环境啊。
不过聊到这，或许听众最近其实看到很多中国的一些媒体评论啊，会觉得说，你看嘛，西方欧洲的那些民主国家也防治不了啊。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此刻的民主与专制独裁呢？把大家关在分隔的房子里，
那是短时间内的特效药。
对，但是民主在这时候，我们怎么去彰显它的可贵呢？
非常好回应。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又不只有像欧美现在深陷疫情当中的日本、韩国、台湾也是民主国家啊，我们的问题就没有他们那么严重啊。我觉得西方欧美国家他们之所以会变到今天的这种灾情，当然跟他们的政治有关，但是跟文化差异也有很大的关系嘛。比如说像我们亚洲哈，我们很习惯戴口罩，那我们很习惯戴口罩跟我们经历过17年前的 SARS 有很大的关系。
对
啊，那但是17年前在欧美 SARS 没那么严重，所以其实他们的一般的人并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卫生训练，所以在他们的文化的概念里面是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戴口罩的。他们并没有一般平常没有事就要戴口罩这样子的一个卫生教育的习惯。但是你说经历过这一次，如果还有下一次疫情，我相信他们也会戴上口罩。所以这里面你并不能用政治体制的问题去看他们的疫情怎么会突然暴升，而且他们的疫情突然暴升的另外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跟当初他们并没有去禁止中国人进入啊。
台湾是超前部署很多，
对，台湾超前部署很多，香港也很早就呼吁嘛，只是那个香港的政府他没有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嘛。那我要讲的是说，不管哪一个国家到底有没有禁止中国人进入，他们会去做这样子的争辩，本身就是一个民主社会才可能有的状态。也就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去争辩呢？他们会去这样争辩的原因，包含他们尊重大家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要被政权去做单一的处理，他们是不是要去排斥中国人，把中国人特别当成是只要中国人就等于病毒这样子的一个连结，他们可能也认为这是有问题，所以才会去争辩嘛，哈。所以我要说的是，西方国家如果他们现在面临到今天这种局面，有很多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民主体制有问题，反而是在民主体制当中，他们因为会尊重很多的，不管是他们自己的或是其他人的人权，所以他们在很多事情的考量上不会这么的决绝，哈。然后另外，如果我们认为民主国家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以看今天在西方，在这些国家，他们公共卫生到了今天是不是还是一样非常的透明，他们在医疗的作为上，他们是不是还是一样的继续尊重他们的医疗专业的人员，并没有随便的就把大家像集中营一样，不分你的轻重症，不分你有没有感染，全部都关在一起。即使到他们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卫危机，他们也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他们也会在他们的医疗卫生上去努力去做一些配置嘛。
对啊，
那或者是像德国不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民主国家吗？
嗯，
他们自己疫情也很重啊，他们还接受法国跟意大利的重症患者接到他们的医疗体系里面去做治疗。你说如果他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不重视人权，他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吗？
是啊，其实今天聊的话题真的蛮有意思的，就是在疫情当下的人权，我们怎么保障或怎么彰显呢？当然在台湾是就众声喧哗的一个媒体氛围之下了，很多话题大家都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戏称啦，说有时候顺时钟有时候逆时钟啊，就是对于国家是不是做好真正现在该做的事情，有没有漏洞，媒体都要担任很重要的监督角色。好，更多跟疫情有关的人权议题，我们稍后再请刘少华老师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3月21日起，指挥中心已宣布全球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至第三级警告，如非必要不要出国，以免搭机或出国期间遭到感染。所有由国外入境台湾的人，不论来自哪里，都必须接受居家检疫14天。居家检疫期间，请勿外出，违反者依法最高可罚100万元。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一起听 JFU 的台湾之音。
您现在所听到的是就要听晚报，我是婉如。在今天节目我们请到的是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少华老师。刘老师可以说是在台湾研究中国流行疾病疫情与防治的专家权威啊。所以接下来再请教老师了，台湾这段时间其实也有一个争议，就是在健保卡上面啊，可以连接到个人的出国旅游史，这于是又产生了一些思辨啊，就说我的个人隐私是不是可以透过这样一张晶片让国家检视呢？
对，这个也就是一个问题嘛。也就是说，我们就说只有集权国家才可以中央掌控去摄入个人的隐私嘛。
嗯，
就是那所以如果当一个民主国家开始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媒体跟一般的公民应该就要警戒嘛。所以我们知道在危机时刻，台湾的政府他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决策，好，在一个有限的时刻，也许大家认为说基于公共卫生上的紧急防疫，我们允许政府这样子做，但是政府有责任去跟大家说明他这样子做的法理基础是什么，还有他是在什么样子的状态之下， 他才可以这样做。也就是说，当危机解除的时候，他就必须解除他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了。所以我觉得台湾政府做这样子的事情，在紧急的时刻大家可以接受，但是我是觉得媒体跟一般的公民还是要去留意政府这样子的作为是不是在该停止的时候他就立刻停止了。
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监督还是必要的。但是现在因为疫情，就算台湾疫情虽然是在上升，但是相比于其他国家可能就是还是觉得还好，
也是境外移入的居多了。
对，就是台湾还是绷在那里。
嗯，
在绷在那里的情况，政府当然现在还是继续做他的紧急处置。那看到的一个新闻，我不是很确定到底是说评估是这样做还是确定要这样做，也就是说再来这个健保卡，你还会看得出来你是不是医院的工作者，或是你是不是住在安养院的老人。
哦，他的目的是
就说认为
这
些是危险人群嘛，是高危人群。
嗯，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这个危机他就一直绷在那儿，他甚至可能会继续再恶化下去的时候，超前部署的一个政府就有可能也在这些动作上去做很多超前的部署。
嗯，
所以我是觉得我自己是一直都是呼吁我们还是必须要去监督政府了。但是因为大家现在就觉得好像要给政府打气啊，
哎，对啊，顺时针，
然后要因为要爱国啊，他们很辛苦啊，所以我们就应该配合，这也是一种很民粹的一种心声啊。但是我是觉得台湾毕竟是民主社会，所以虽然有这样子的一种言论，但是我们还是有空间可以有监督的言论，所以媒体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嗯，
然后知识分子该做的呼吁我觉得也不能放弃，总是至少必须要让这些不一样的声音留下来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提醒。
好，这样子我们厘清了，也让听众朋友更清楚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站在什么样的角色。好，老师再三强调持续监督政府，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老师刚才提到两个字啊，叫做民粹。的确现在我们如果再往中国这边看的话，在防疫期间有很多以爱为名的记录片，然后这个歌曲其实不断的出台，甚至中国的很多官媒的社论啊也都一直在为疫情的这些辛苦的工作人员打气。但是我觉得这是情感上支撑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老师，这个民粹跟情感的支持这怎么去分野呢？
民粹基本上常常就是基于情感的支持啊。
嗯，对啊，所以我又很担心说我们会不会就是被变成过度民粹了。
它是一种情绪的转化。
嗯，
本来你可能应该生气的，你本来应该做监督和批判的，
是，
然后他用大量的这种比较煽情性的，然后比较容易去有发挥感染效益的这种情感啊、爱啊、感动啊、温情啊，用这些东西来覆盖甚至取代原本应该存在的生气跟监督。嗯，这个是我相信这个是其实是有心的治理者都会或是统治者都想做的事情。因为一般的人只要就有点像是我们从日常生活来想，你要跟婆婆妈妈去讲法律
有点难，
对不对？
嗯，
可是你要是跟婆婆妈妈讲情感，讲像我们都说很慈济很佛教很感性的东西，跟他博感情，
嗯，
好像很容易啊。所以统治者也很喜欢用这一套啊，因为他不需要跟你讲道理，他不需要告诉你我的法理基础是什么，他不需要告诉你我做的好不好，他只要让你觉得我很辛苦，你感激我就好了，然后你就不会批评我了。任何一个父权，我们常讲了，一个父权的家长，一个父权的老师，他如果不想要跟学生之间去培养出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他就用高压嘛。但是高压的方式起码有两种，一种就是狠狠的揍你一顿，
嗯，
另外一种不是啊，他还是以父权之名，但是他给你甜头吃，
哦，给你关爱，
他给你关爱，给你甜头，可是要你听我的。这跟一个好像看起来很会给手下吃糖果的一个老大有什么不一样？ 它不是用法治来治理，它基本上还是用拳头来治理，只是拳头，它给你拳头的同时，它给你糖果，所以你用一种很庶民式的、很一般人都会有的这种温馨的情感，来强化这种情感软性的东西，来取代你这个政权会被批评的可能，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治理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看到习大大去各地巡视的画面，跟民众站在一起，这时候大家的心就开始软化了。
对啊，因为大部分的人如果他并没有去习惯就是理性的批判的时候，他会很容易被这种突如其来的温情给压倒了。
对，
就像我们说人心都是肉做的嘛，可是人心都是肉做的，如果他没有一个平常就没有一个理性思辨的一个习惯的话，那他一定是很快很快他的情绪就会被转移。这是为什么一个集权治理的政府他绝对不会希望人去思考，一个想要用拳头去管他的手下的老大也绝对不会希望他的手下很能够做是法律思辨。
真的没错。不过这种思辨我们可不可以再继续延伸，因为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想请教老师的，继续让大家思考下去的话题，就是说中国的确是这次疫情的主要爆发地，也让大家看到中国所谓的病毒这件事情。但是在如果就西方国家，我们现在听到很多的新闻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当地的国人就回传一些资讯影片，就是说他们被歧视，被用言语上的辱骂。
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那全世界的人如果有因为这件事情而对华人或者是亚洲人产生歧视，我觉得那个其实只是反映了之前他们就存在的偏见哈。
只是借由一个出口爆发出来嘛。
对啊，这个其实是大部分的状况。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今天要看这个包含这个疾病的源头是从中国出来，而且是因为中国政府的高压才导致它爆发。这个东西不管被叫做中国肺炎或中国病毒，或者是武汉病毒、武汉肺炎的话，我觉得中国政府自己都要检讨。因为武汉病毒肺炎这个说法是中国的媒体跟中国的政府自己先说出来的，他们当初这样子说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你今天这样子喊，后患无穷。
果然现在是后患了，
因为在他们中国自己内部他们也是把武汉的人当成他者啊！你看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所有武汉人跑到外面去的，被中国其他的人歧视到什么程度啊？今天武汉的人他能不能拿到绿标呢？我的意思是说他能不能拿到那个健康的通行证都很难嘛，所以他自己在一个国度之内他都对他的同国的人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歧视他者化的反应。那我请问你要怎么样的期待在你国境之外的人不会这样子做呢？所以我们其实要思考，我们要中断这种歧视污名的这种做法，其实无时无刻我们得从自己开始。如果大家都能得从自己开始的话，它就比较可能会减缓这种事情的规模。
但是真的需要能够自己去思辨，有这种能力，或者是听完我们的节目，听完刘少华老师说，就可以想一想，即便我是在中国内部，我是不是也对武汉人是有歧视，或者是我对湖北人整个省都有歧视呢？
是啊，我觉得中国在中国的人在骂国外的人对他歧视的时候，他们其实应该回头自己看看，就像他们当年在艾滋病，他们对于很多其他得艾滋病的那些少数民族怎么歧视，对于河南的人怎么歧视，
河南艾滋村，
对，今天对于湖北的人、武汉的人怎么歧视。所以歧视这种东西它是会有一个人性根源的。如果我们认为今天国境之外对中国人的这种歧视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话，那就先想想自己境内是怎么回事。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在今天访问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刘少华研究员的访谈只能进行到这了，真的有一种意犹未尽之感啊！但是时间到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刘少华老师，谢谢，
谢谢。